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要鼓励我们观看天上的星星。
神帮助我们看到星空的荣美，实际上神也是在向我们宣告他自己的荣耀。
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野外露营？你喜欢躺在草地上观看闪亮发光的夜空吗？天上一团团的星星，好像盘旋在你的附近，展示着一些未知的世界。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蔡牧师会带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九篇。他呼吁我们仰望星空，瞥见神无限的荣耀。
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学习这一部分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两种不同的启示。你给了我们不容置疑的话语，就是特殊的启示。借着圣灵和古代先知使徒，你将你的圣言递在我们手中。你的话语是圣灵的默示，是先知和使徒为我们写下的。但是在你的创造中，你也赐给我们一般的启示。你告诉我们你的本性、能力和荣耀。今天我们祈求，当我们看见你的特别启示的时候，你也说明我们以全新的方式看见你的自然启示，看见那些荣耀神的自然启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朋友，在夜晚你能够看到星星吗？我在墨西哥的乡下遇到一位新的朋友，他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夜晚你能看到星星吗？我们对彼此有一点了解，他想知道我住的城市的规模。他没有问我城市的面积，也没有问我城市的边界长度，也没有问我有多少人、多少房子、有多少车子。虽然他从来没有去过墨西哥城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但是他听说过墨西哥城有太多的灯光，在那个地方是看不到星星的。这个深不可测的墨西哥乡下农民，他在夜间观看星星，得着季节的指引，并且以此来把握节令和种植的时机。他总是在观看星星，在一个看不见星星的地方，他恐怕会迷失方向的。诗篇的作者对星星也有深刻的理解，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星星，还能听到星星说话。诸天宣告着神的事情，述说着神的荣耀。 如果你最近没有听到星星说话，诗人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翻译星星的话语。天上的星星在说什么呢？他们说，神创造的手是何等的伟大呀。第一节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如果你领会了诗人对天地和星星的理解，你就明白浩瀚的星空隐藏着一个奥秘，述说着神的荣耀。在我面前有一个地球仪，我们按照比例来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仪就代表地球，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就是太阳，那照这个比例，太阳需要放在离地球仪大约3英里以外的地方。那第二个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按照比例呢，就要放到150英里以外的地方了。神所创造的宇宙述说着神的荣耀。我们只要想象一下这两颗恒星，你就已经会有这种感觉了。而宇宙中实际上有多少颗星星呢？单单银河系估计就有4000亿颗星星。那么宇宙又有多少星系呢？科学家估计至少有200亿个星系。现在如果你用计算机来算算有多少个星星，我想你的计算机已经超过它的容量了。在夜晚我们大约能够看到3000个左右的星星，但实际上星星的数量是80万亿个，甚至可能还要更多。科学探索发现的星空规模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是何等的浩瀚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科学家发射了哈勃望远镜，他们观测到一些恒星的周长非常的大，以至于我们整个太阳系只能够放得下一颗恒星。那其中海山二星就是这样的恒星，它的亮度是太阳的500万倍。神的创造真的是很奇妙，这些人类所能够看到的事情已经宣告了神的荣耀和奥秘。我们有的时候想把科学和信仰放在不同的位置上，然而当我们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我们就更加确信神的荣耀了。哈勃望远镜还观测到更多的事情。我们有人听说过宇宙大爆炸的理论，也就是地球和宇宙是因为能量和物质的爆炸，就是大爆炸之后才产生的。这个大爆炸的假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认为宇宙一直在膨胀，这种膨胀仅仅受到重力的限制。然而当哈勃望远镜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后，科学家们观测到宇宙的膨胀速度很慢，甚至没有办法做出理论化的测量。事实上人类无法明白宇宙扩张的实际情况，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它的构成也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我们人类只能够观察到宇宙的5%，其他部分根本无法观测到，因为68%的部分是暗能量，27%的部分是暗物质。人类目前有关宇宙的视野、理论和科学，只是依据目前观测到的5%部分归纳出来的。人类单单意识到宇宙的膨胀受到万有引力的限制。啊，神的创造真是奇妙。科学家发现的局限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实在是需要谦卑，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圣经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科学家们都无法解释暗能量和暗物质，但神却明白这一切。谦卑就是认识神的作为和荣耀。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那些在大学读书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从事科学和工程工作的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要把科学和信仰放在对立面，因为真实的科学研究结果印证了圣经的真理和神国的真理。就在几个月前，我在福音联盟会议上发言，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讨论各种问题。我被分配到信仰跟科学小组，谈论到基督徒不要把信仰跟科学对立起来。组员们最后理解了，如果神创造了万物，那么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对科学的探索， 就是探索神希望我们知道的真理。一些人对此感到很惊讶，其中包括一位在那里的科学家。我不知道我这些话是如何影响了其他的人，但是会议结束以后，那位科学家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曾经是美国国家航空航行局参与火星计划的科学家，从前我的结论是我必须离开教会，离开信仰，因为他们教导我说科学和信仰是相互对立的。我没有考虑到如果神创造了一切，那么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这意味着我既可以做科学研究，又可以继续研究圣经。科学研究也是探索神希望我知道的事情。各位朋友，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的。神宣告宇宙的宏伟，帮助我们看到宇宙的宏伟，实际上神也帮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其实讨论了很久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其实我们想做的还是像我的家人一样去仰望星空。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去了一个观星的地方，就在我们密苏里州的小屋附近，那里是从湖边回家的森林附近。我们把车子停在黑暗的大坝顶上，孩子们可以躺在坝顶或者汽车的引擎盖上面观看星空。突然有一颗流星飞了过来，我的一个孩子喊着，爸爸你看到了吗？我知道孩子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我们听见了诸天的宣告，看到了神的荣耀。神创造的手是何等的伟大。此外，星星还能够说什么呢？第二节，诗人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星空不仅宣告神的伟大，也宣告神的慈爱。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言语像是一条流淌着小溪，不断地启示我们知识。神正在启示我们自己无法知道的，我们里面没有的事情。诸天传出神的知识，这是神的恩典，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每一个日夜，神都在启示他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神的慈爱和信实就这样向他的子民启示了出来。我们谈论神的创造，日日夜夜，清晨或傍晚，就像诗人说的那样，总是在显明神永恒的慈爱和信实。先知耶利米这样说，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各位朋友，你我有没有宣告神的信实呢？神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就像晨曦那样的清新，像太阳的东升那样的确实，神的信实何等的伟大。在圣经的新译本，这段话是翻译成，神的怜悯像晨曦那样的清新，像太阳的东升那样确实。这是神恩典的标志。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曾经听到安妮她见证说，即使我没有钻石也没有珍珠，我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因为我早上有太阳，晚上我有月亮。各位朋友，你也同样拥有，不是吗？早上你有太阳，晚上你有月亮。所以诗人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不仅仅是好运气，更是对神恩典的确信。神让我们日复一日看见他的能力，他的创造和他的怜悯。各位，其中有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希望，人生一片黑暗笼罩，你似乎失去了一切。但是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你就应当说，神啊，感谢你赐下新的一天，感谢你给我新的开始，感谢太阳照样升起来，感谢你提醒我你的信实。地虽摇动，但你的信实永不改变。太阳再次升起了，我为此感谢赞美你。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也应该如此。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们都有机会认识神，并且宣扬神的荣耀。牧师，在你今天的信息里面，你谈到了很多关于神荣耀的话题。那么，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为什么明白神的荣耀是那么的重要呢？
好的，希伯来文中荣耀意味着分量或者重量。我们说神拥有荣耀，它是有分量的。但是我们说归荣耀给神，意味着给予神应有的重视，常常思念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重要的分量。荣耀意味着什么呢？神学家、作家、传道人还有哲学家路易斯在他的《伟大的分离》这本书中要求我们想象有一个天平，在天平的一边是堆积着我们所有的孤独、愤怒、仇恨、嫉妒、世俗的欲望，而另一边则放上了神的荣耀。路易斯说，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堆积在一边，与另一边神的荣耀相比，就像尘土一样的微不足道了。神的荣耀像黄金，我们的败坏却像尘土，世界上的弊病和邪恶变得微不足道了。我们认识到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受痛苦，他担当了世上所有邪恶的刑罚，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受罚。基督的牺牲和慈爱表现在他为神的旨意而活，这就是神的荣耀远胜过地上的邪恶。当我里面没有荣耀，当我想放弃自己的时候，神并没有转身离弃我。当我承认和相信基督时，神的荣耀就胜过了我心中的黑暗。那么有些人看着天上的星星，意识到星空宣告了神的伟大，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会关心他的子民。他们相信神创造了星星和万有，但却退得远远的，只是看着星星在天上运行而已。
是的，那样的话，星空的荣耀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是吗？
是的，没错。他们相信神不会进入人的生活中。各位还记得这种思想的起源吗？那是关于神的古老假设。人们认为宇宙的出现是有起伏的，就像弹簧一样的蹦来蹦去。简单的说，就是宇宙从无到有是因为氢原子开始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以某种方式结合成为化学物质，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化学物质中有生物体出现了。你跟我最终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但在数学上这是不可能的，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神的创造、宇宙的运动和活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理解。直到现在，我们都有无数未知的地方。这种科学上的局限，最终促成了我们信心的飞跃。基督徒会说，如果你相信化学反应，那你为什么不能相信神呢？更困难的是什么呢？你相信化学反应导致微生物出现，但实际上化学反应怎么可能会导致你我这样的人类出现呢？创造宇宙的神明白创造的复杂性，没有信仰的巨大飞跃，我们如何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诞生呢？可是有人说，神是伟大的，他创造了万有，但是神他不在我的生命中。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创造了星空，那么神也会知道你的心，神仍然是我们要对他负责的对象，神最终会成为我们爱慕的对象， 因为神为了爱我们，他创造了星体和万有。
牧师，你提到了，有时候人们会把信仰和科学对立起来，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有人可能会听到教会说信仰和科学是不能共存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的跟朋友们讨论神和信仰呢？
我想只要你在电脑上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一下相信神的科学家这样的一个名词，你就会发现像牛顿呢、爱因斯坦、帕斯卡、培根、伽利略、马可尼这些名字。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仰争议，但是这些科学家都相信神。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法兰西斯是负责人类基因组专案的，他深信神的圣经。所以最有成就的科学家都相信有神，科学揭示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是有功效的。
那么牧师，为什么人们会对诸天如此明显地述说神的荣耀无动于衷呢？
好吧，可是他们会说这不明显啊，因为没有人亲眼看到神。当然我们相信不仅有一位神，还相信他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我相信神知道我们的心，并且为我们差遣了独生爱子来到世界。雅各说，即使魔鬼也相信有一位神。我们真正需要相信的是神一直爱着我们。
谢谢牧师，非常感谢你提供了那么多的证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荣耀神。谢谢你。
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遵从你生命。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遵从你生命。你本为大，你心为大，你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为大，你心为大， 你心为大，你生
的星空帮助我们意识到神的伟大，也提醒你和我，神爱着我们每一个人。创造星宿的神知道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神听到了你的呼求，他会关心你的需要。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蔡牧师将继续跟我们讲解诸天如何述说神的荣耀。让我们明天更多的学习诗篇第十九篇。这里是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